弟兄姐妹平安，9月3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Mutual Delight， 相互喜欢相互喜悦。引用的有两段的圣经，第一段是箴言3章11到12节，第二段是23章25到26节。和合本圣经箴言3章11、12，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或作惩治，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孩子啊，主的管教你不可轻忽，他的责备你不可厌恶，因为主对自己所爱的人都加以管教，就像父亲对自己所喜爱的儿女都加以管教。那第二段经文呢，和合本圣经23章25到26节啊。那和合本圣经，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简明版圣经啊，箴言23章25、26节，你要使父母高兴，使生你的母亲欢心。孩子啊，你要小心听我说，甘心乐意地照着我指示你的去做。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就说现在从昨天开始在讲 parenting， 就是讲怎么养育子女，怎么做父母亲啊。那他就从昨天那里开始讲到，就是说你要教导你孩子，而且要好好的教，把耶和华的善与恶善恶之道教给孩子。那今天呢，就讲到说父母亲主要的工作就是教导孩子啊，教导孩子什么呢？关于 right and wrong， good and evil， 关于是与非，善与恶。但呢，这个教导呢，必须要在一个相互喜欢的环境里进行。一个教师呢，他可以对他要教的材料呢有相当好的这种掌握啦、理解啦，但仍然他会制造一种比较严峻的氛围哈。那学生在这当中是不会真正想要学习，那尽管可能出于惧怕，他们还是尝试要学习，但他不会有真正想要学习的这样的动机啊。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箴言这一卷书啊，箴言呢，他指导父母去进行去执行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就是管训、管教跟惩罚。但在这个背后呢，一切都必须要是爱这个孩子、喜欢这个孩子，然后对孩子来讲是很明显，你爱他、你喜欢他，这样子你管训他、你惩罚他，他是很容易接受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来讲说，一个家庭啊，需要经常的 constant every hour 每个小时的表达什么呢？表达爱，表达 joy 喜乐，还表达什么呢？ wonder， 哇，好像很新鲜很惊奇这样子。然后呢，你必须要 catch your child being good， 就是我们通常是孩子做不好的时候我们逮住了他，但这里刚好反过来说，你要在你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呢逮住你孩子啊，意思就是你要 jump on every opportunity for praise， 你要跳到每一个机会去赞美。本来 jump on 这个字啊，跳到每个机会，意思就是说你存着批评的心啊，比较负面，都是去逮到机会就说这个人的不是。但现在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你家里呢需要每小时都要表现出爱、喜乐跟哇，你觉得哇，你怎么会想到这种点子，太棒了，这种新鲜、这种惊奇。然后当你的孩子呢做的有那么一点点好的时候，不是那么一点点坏你逮住，而是那么一点点好，表现好的时候呢，哇，你就立刻跳到逮住这个机会，不是要去惩罚他、批评他，而是去赞美他。然后呢，你要避免掉入一个那种惯性的、持续性的你们相互的不满跟抱怨的语气当中。这个呢，就是有两节的经文啊，一个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第二段经文呢，是哥罗西书3:21，也一样，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呢，你要避免掉每一种那种惯性的啦，那种很持续性的，你们两个之间有相互不满跟抱怨的那种音调，那种语气。若你有一个父亲跟母亲呢，他们立场呢很坚定哦，对是与非有一致性的这种理解的话，而且他们喜欢你，那么就算你长大了，你也没有跟从所有他们的价值观，你仍然是被训练成是一个过得去的合格的成年人。如果父母亲呢不喜欢他们正在训练这个孩子，你应该训练这个孩子，你应该喜欢你这个孩子，你训练他，但是你训练他你不喜欢他，你训练他但你不喜欢他。那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最后一句就是 They fail in their job， 他们在他们的工作上是失败的，就是他们在作为父母亲去执行管训跟惩罚这个工作呢是失败的啊！你要教导小孩是与非，他做得好你赞美他啊，他做得不好你惩罚他，但是他做得好你逮住机会，你喜欢他，你说哇太棒了，你真是主耶稣的最好的小门徒啊，你是天父爸爸的好孩子，挺好的啊，那好，赞美主。然后如果他做坏了事呢，嗯，就说哇那天父爸爸看你这样子，你违背了天父爸爸的这个教训哈，命令哈，那爸爸妈妈作为天父爸爸的孩子呢也要来管教你，那你的管教我们在儿童辅导那一门课那一门课是我们明年可能3月会开的课啊。那这门课呢里面就讲啊，你从小你管教孩子你要说清楚为什么管教，然后呢管教他几下，管完了打了，而且哪里都不能打哦，不能打耳光，不能打眼睛，不能打手，不能打嘴巴，是不能打身体，唯一能打的我们讲过就是屁股。屁股是上帝所造最美好管训的地方就是打屁股，因为打屁股呢可以感觉到疼痛，但不会带来任何伤害，不会伤到所谓的世俗心理学家讲的什么自尊心啊，都不会。所以呢如果你是出于爱，你出于喜欢，你管教他，他会知道的他真的会知道。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到说，你要管训孩子的话，那你要抓住，不是只是说啊孩子做不对了你就管训他，好像一天24小时。有啊，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弟兄在 W 城市来找我们，他跟他孩子的关系闹得很僵，然后他的孩子呢就讲啊他的孩子大概就是初中吧，就讲说我爸呢平常没事不会来找我，他一找我肯定讲的都是你这个成绩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你为人处事没有达到期望，意思就是说你做的不好，然后呢来管教我。然后这孩子说其实他管教我，假设我真的做不好他管教我， 我也真的没有话说，但问题是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有什么好他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都是不好，所以呢每次他来我就开始会全身拉警报。那其实不是他，我们很多就是你老一辈的，如果你今年你是像我这样子就是60几岁的人或50几岁的人，那个年代的父母亲他们不懂得怎么做父母亲，真的他不会其实也不对啊，也不能这样讲我本来讲说他们不会好好的来孩子那里说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想起来不我们的父母亲来到我们这里呢，可能不会像现代的父母亲学了现在什么蒙特利梭教育啊什么的这种教育法，然后天天就赞美赞美孩子。其实加尔文派的父母亲从来不赞美孩子的，加尔文派的父母亲会说你知道吗，你从小呢就是一个小坏人爸爸妈妈也是生来就带着这种坏，然后呢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是因为天父爸爸爱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才会是在信耶稣的人的家庭里面然后所以要对天父的爱要感恩，因此我们要回报他是用爱。所以如果你不是把基督十字架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他们说你从小就是小坏蛋，然后你还告诉他是好人好人，哇他就真的全校就只有他一个人是好人，其他人都是坏人， 他认为的就是对，其他人认为都是错。那从小就养成一个小霸王，这个就是如此这般的、在早期、几年前、当只能只有一胎的时候，哇，那个一胎那简直是六千宠爱在一身，爸爸妈妈就两千，爸爸的爸妈又两千，然后爸爸的妈妈的爸妈又两千，哇，六千宠爱在一身哦，真的，那孩子都是成为一个小霸王。那我们那个时代呢，父母亲他可能不会来说啊，你很棒啊什么的啊，我很爱你，没有讲过。我在想我妈有没有说过我？因为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吧，我10岁的时候，小学好像4年级，我们家那个瓦斯炉就煤气炉爆炸，那个桶一桶一桶的，然后就是煤气那关不起来外线，然后后来着火了，所以呢，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我没太多印象，但我记得他有带我去拔牙，他算不太管我的学习了。但是有一次，我拿了全班第3名吧，他给我5块钱呢。5块钱你知道有多大吗？5块钱当时是不止一顿饭的钱呢。对啊，对啊，一顿饭那时候一碗阳春面2块钱，一个面包5毛钱。所以你知道5块钱可以买多少的面包吗？5块钱5毛，哇，那可以买10个耶，你知道吗？是10个吗？5毛，2个5毛就是1块，所以1块可以买2个5。啊，对啊，我数学太差了，真的不好意思，就真的可以买10个面包，你知道吗？那哇，多爽啊！那种花生面包热乎乎的，好好吃哦。还有那个芋头面包，里面包的就芋泥、芋头泥，哇，好好吃哦。你想想看，5块钱呢，很大。我想起来了，不过呢，我弟也没得奖，我爸就给他7块，这想起来有点嫉妒哈、哦。不过那也不干我的事，至少我有拿到5块嘛。但是，总之我要讲就是，我爸爸好像没有说我爱你，从来没说过，但是呢，我印象中他有带我去那个小时候就是在一个学校的操场，然后都有一些摊子在那里，不像后来的夜市是在一条街哦，那是比较规划性的夜市了，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在一个操场，一个学校的操场，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我爸带我去。那时候小小的朋友，我总记得我们香蕉是用拍卖的，然后他拿出一串，大家就喊8毛、9毛、1块、1块1、1块2、1块3，然后最后2块、2块、2块，有没有人？有没有？没有人？好好，那一串香蕉就给了出价2块钱的，挺有意思的。我为什么常记得这个？因为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我对我爸的印象。然后呢，通常我爸是不会叫，因为我们没钱嘛。然后呢，这时候呢，有时候卖到一串一串卖完，中间它会夹杂着，或最后它就会有一些零散的，零散香蕉是没有人要的，你知道吗？所以零散香蕉呢，它就多一堆拿着双手捧一捧，大概也有7、8根、10根吧，就这样一捧，然后就说零散就开始拍卖，9毛没有买，8毛、7毛、6毛、5毛、4毛、3毛、2毛、2毛、1毛。然后都没有喊哦，上当送人，我爸就把我一推，然后我这小朋友就走到前面去。基本上哈，就是小朋友啊，大人才不会，那多不好意思。可能对大人来讲，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呢，我们就上去，我就小双手一伸，他就把10根、8根、9根香蕉，哇，我就装在那怀里啊，这样子很高兴，这是我记得的。还有呢，我牙齿疼，我爸就带我去那个操场，就是所谓的后来的夜市吧。然后就有人会拔牙的，帮我拔下一根牙，呀，好疼啊！就这样子，这是我印象中。然后我爸就带我去买了一个大西瓜，然后我就很高兴。回到家呢，我就捧着，我都忘记我爸是骑着自行车带我还是咋了。反正到家了呢，是让我捧着小小的小孩。可能3岁2岁，不是3年级，小三还是小学二，捧着那个西瓜爬楼梯，因为我们是租人家的房子嘛，爬楼梯，哇！我妈出来，我就跟我妈说：“妈咪，妈咪，爸比买了一个西瓜。”我妈说我小时候嘴可甜了，会讲妈咪，会讲爸爸，不叫爸爸，叫妈咪嘛，咪嘛，叫爸比，这样子就这样叫。然后呢？我妈说：“哇，你好厉害，好棒！”那个“棒”字还没讲完，啪，我的西瓜就掉地上。这童年的回忆可有意思了。所以， 我爸妈虽然没有说我爱你哦，但我觉得啊，我觉得他们是挺爱我们的。为什么呢？你想看啊，我妈那时候工作，你知道那美国五爪苹果多贵呀、啊？然后我妈从饭店里面工作呢，就得了一个苹果，她自己舍不得吃，拿回来，然后就给我们全家猜拳。啊，对啊，我们就四个孩子猜啊，猜赢的人最后你要过五关斩，就这样猜猜猜，最后你赢的把所有人都击败了，你就可以吃到那苹果。我弟弟说，有一年过年，我弟的孩子就哭着跟他爸说：“爸爸爸爸，三姑姑每次猜拳都赢我。”然后我弟就说：“那没办法，你老爸小时候都猜输他，你怎么可能会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拳都会赢哎。”然后小时候就那么一颗糖果，我妈也舍不得吃；那么一个苹果，她也舍不得吃。然后呢，我们就猜拳啊，大部分都是我赢了，我还记得我妈那时候从很远很远啊、哦，那个高雄的华王大饭店还更远，更远。我都还要再过去很远很远，都快鼓山区那里很远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家都搬到新兴区了。然后呢，下了班了没公交车，一般人都打的啊、哦，可打的很贵，所以就约好了。我妈呢就走，我们都约好的时间都不用讲，我妈就从那里出发，然后呢就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呢上坡过了爱河，下坡，通常我就在华王饭店附近，从我家骑车出发，我妈也走，我大概就在那里，哦接到了我妈，然后呢我妈就跳上来，我就开着我就骑着自行车，我妈常常说，哎呀我二姐不中用，不像猫头鹰。我二姐每一次呢去接我妈呢，这个华王饭店再往前走，就快要到那个上桥的地方了。然后她会这么说，她就说：“妈，你下来。”然后我妈就得从桥下走到桥正中央。然后我姐呢，可能推车，可能也勉强骑到桥正中央等着我妈。然后我妈上来，他们再咻坐下坡骑下来。然后我不是，我每次都说：“妈，你坐好了。”然后大老远从华王饭店我就开始。其实那时候都还没到国宾什么国宾会议室还是什么都还没到那里呢，然后我就拼命踩车，拼命骑，很努力，然后就一直上坡，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之前就很快很快，你才会有这种加速很快速的才够推你推上桥，你知道吗？然后呢，哇，那个到快到正中央，你简直是累到不行，这个车都觉得踩不上去。那身体还要站起来离开那个座椅，然后硬踩着那个，终于踩到了正中央。踩到正中央，哎，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快乐时刻。我说妈，抓好啊！哇，我的两脚一松，就握着车子龙头，然后就这样咻一直滑，可以从华王饭店，可以从那个。爱河桥的正中央一直滑滑滑滑到高雄女中那个地方，哇，多爽啊！然后我老是记得这个，这些都是快乐时期。那是不是表示我妈没有关心我？有啦，那时候我跟着我们班同学去新耶稣，我妈真的是揪起我的头发撞墙打我，也有了。然后我调皮捣蛋把我自己的奖状给撕了，我妈就狠狠的用鸡毛掸子抽我，抽的我一个礼拜是不能躺着睡，只能趴着睡。但是我回想这些，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妈虐待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可能就是人们真的会告她虐待。但我觉得这些人有问题啊！你干嘛去告你妈？谁叫你调皮捣蛋？谁叫你气的？哎，你真的有破坏狂哎！哇，你一生气你就撕自己的奖状。那我只能说，我那时候不懂，我年幼不懂。我长大以后，我真的没怪过我妈，因为你想想看哦，一个寡母。他那么辛苦把五个孩子带大，他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他没有一个男人，他不能以他男人为荣为傲，因为没有了，因为死了，他一定是以孩子为荣为傲。然后他就以我，因为我可能成绩比较好，我喜欢读书，他就真的很看重我。我从小到大，我得那种奖状啊，那种什么奖品一堆，我妈真的是很看重。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妈把我的那个发表的小说剪贴本的保存得很好，我都不知道。嗯，那是直到后来，我妈说你怎么不写那一本一本啊？我才知道哇，她都保留那么好，真的。然后呢，我出国读书哈，我到了美国读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信耶稣啊。我跟我妈约好，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话可打，很贵的。 你知道一分钟一块钱美金超贵的，不像现在一分钟可能才1毛2，哇，那时候真的很贵，所以我们通常都没有打的，也不会说像现在哈，那如此这般来的，哇，这个来这里上学碰到什么。感恩节就回家一下，碰到圣诞节就回家一下，碰到农历春节就回家一下，没有的啊，来回机票那么贵，谁有钱会去啊？大家不都是读到拿到学位才会去吗？所以呢，那时候我就买了很多航空邮件，因为航空邮件比较便宜，然后航空邮件就是里面有三面，然后反过来还有一面。然后我总是写的密密麻麻，写的字非常的小，然后我都编号，比方说0804，比方说080405，意思就是8月4号，然后呢不对，我是1985年，对，应该是85，080485，就是1985年8月4号，然后第二封就变成0811，然后85。我是一个礼拜给我妈固定写一封信，然后我的信都有编号01、02、03这样。我妈竟然一叠的信，你信不？她一张一张航空邮件啊，看完戴着老花眼镜，我的字真的写得非常小，因为总想逮到机会多写嘛，能够占便宜，反正你写多写少，航空邮件都是固定的邮资嘛，就多写一点。然后呢，我就拼命写，拼命写。然后我妈都拿着放大镜这样在看，然后呢，我妈还会问我说：“哎，猫头鹰啊，你怎么心情不好吗？”我说：“没有啊。”她说：“你上次写来那个信里面，你的署名里面抖抖豆子的豆，我有一个艺术画法，把那个豆画成一个人的脸，两只脚那样，然后那个人的脸里面哈，就是那个口，我会把它画成有点。”椭圆形或者是那个什么锥形之类的，然后我里面通常都会画两个眉毛，一个嘴巴，笑笑脸这样子。就有一天我没有画，因为那时候心情不好，我妈就是说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所以我妈其实也挺关心我的，只是他们那年头不会讲我爱你了。但是呢，我要讲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啊不懂得做父母亲的辛苦哈。然后我们调皮捣蛋啊，被打那也应该的，干嘛就要恨你的父母亲一辈子？我都不明白。那你说哇，这个父母亲狠狠使劲的抽你，就算你把奖状撕了，他也不应该这样狠狠的，真的使劲的抽到我真的就是厦门话、闽南话叫"哦车"啊，淤青，哇，一条一条的，你知道吗？那揉的又疼啊，真的是很疼的。但我妈呢，就是这样抽啊，对吧？我就可以想见，哇，他那么一辈子，他那么苦，他那么的那个，然后他的，哎，他真的是，哎，那时候怎么没有人传耶稣给我妈呢？真是奇怪了。然后呢，后来我长大碰到滨州有一个姐妹，她说什么，她家在前镇区啊，她爸是牧师，我眼睛一亮，我说，哎，我们家新兴区啊，你咋不，你们怎么不传福音？怎么不跑到我们新兴区来传福音给我们呢？他说："我也不知道你住哪里，我们也不知道。But anyway，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了，赶快传福音吧，不然的话可以减少很多像我妈那样单亲妈妈那么辛苦、那么痛苦。But anyway，总之感谢主，他后来信主了。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早期这是我讲啊，早期可能我们父母亲呢真的是很严厉管训我们，也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但现在呢，我们在管训孩子的时候呢。"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很爱他，然后呢，你要常常逮住机会就称赞他、赞美他。不过在我那时候，我爸妈也没我他们也没称赞我，真的都没称赞我。我们家好像都没有在赞美里面长大的，搞得我们家现在都是过得去的成年人，但是呢不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不太会称赞人，所以一旦我称赞你，我跟你讲，那绝对是如假包换，因为我不会说好听的话，我只会讲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有爱心，我就会说你很有爱心。但当我这样讲说你很有爱心的时候，我并不是赞美你，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说好像这个汤很烫，哎，这个汤很好喝，我并没有去一个赞美的味道，我不会，那这是我的问题了啊。但是呢，提摩太·凯勒说， 一个家需要常常的去对孩子表达那种爱，那种喜欢。所以我们怎么去 把这个小孩从小就是在恶中长大的，因为他带着罪性，那我们怎么让他知道说他是信徒之后，所以呢他可以有主的爱， 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父母亲让他感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否则呢他如果跨出了这个界限啊，你知道吗？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你当孝敬你的父母，使你在世的年日可以长久。我的老师就讲了，他说他有一天听到他的大儿子对二儿子说，就哥哥对弟弟说，你不听爸爸的话，你想早死吗？早一点的早，不是早到的早、哦、意思就是说因为圣经上说、啊、如果你孝敬你的父母亲呢，你在世年日可以长久，所以你不想长久活，你想要活的30岁就死掉的话，那你可以去顶撞你的父母亲、哦、所以我的老师听到孩子讲说，你想早一点死掉是吗？你既然这样子不听父母亲的命令，哇，这个大儿子我觉得他太体会到神的心肠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讲的是父母亲嘛，所以父母亲呢不要惹气孩子啊。那我们在讲那教育父母之道，可能我们年底吧会有一个这样的讲座，但最好你还是中规中矩的明年来上课吧、啊、因为我觉得讲座都是救急，它不是很深入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想快快快快，然后忘记了生命呢是要长久性的。所以anyway， 反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灵修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教小孩是跟非，而这个是非善恶就不是只是 口头上讲，因为你还要训练他。所谓教导不是只是教他，还有 training， 还有训练，就是说一直教导你到你惯性的出来是对的正确的。然后如果你做不对，他会一直训练你，管训你，比方说抽打你，打到，当然我不是指那种那种体罚，那种抽打你，就是说有一个惯性会让你说，就好像你每次手湿湿的去摸插头，你就电一下，手湿湿的去摸一下就电一下，到最后呢你每次要去摸那个电插头的时候，你一定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把手呢擦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父母亲呢他还要训练你，到最后呢你不会自然的想去作恶，你一作恶你就觉得反正你就会被管训那样子。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呢要训练你能有是非善恶，最起码你要在这当中可以学习的好，那一定是你信任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也真的他不是嘴里一套背后有一套。我觉得我们都从不同的人学，然后呢我这么在中国吧，在如此这般那地这样的培训这么几十年下来啊，我个人觉得是我生命有问题，所以呢真正被我训练起来的大师没有几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对我，他必须要能够接纳我体会到我的这个人，又能够接纳我的软弱的人。邱老是因为跟我同年龄了，但是我觉得他的自省性是挺强的。我记得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要去赶飞机嘛然后他就载我，就到了首都机场我们走那个二高当时还没建完，有一段还没建，结果我们开就怎么样都开不过去。然后呢就是因为地图上还没有嘛，他也急到我都很想跟他讲算了，下来我来开。为什么？我只要有时间压力我就会急，那我赶不上飞机怎么办？这不是小事啊。所以呢他也急，后来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很好笑，他说老师你知道吗，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被你训练出来的他来接我飞机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其实以前都不敢开高速，所以还是他儿子给妈妈写下上哪一条路在几号出口咋咋咋写的，然后他就中规中矩，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高德导航吧，还没有这些东西，哇他紧张的不得了，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然后两个老太婆年龄加起来超过100岁了，然后竟然开了几万里啊，你知道吗？开车开了几万里，然后我们去游这游那 哎呀，真的想起来挺有意思的。然后每次我一急哦，我一开口噼里啪啦呢，哎，他不会像别人那样被我骂死，他就注意我内容里面在讲什么，他不会来挑剔我的那种音调语气。他算是蛮，如果说在如此这般有左右手的话，他就是其中一个啊。还有一个勤劳也是一样啊。那这些人，我相信都不是一下子跟我都是这样，他们必须要经过很多他们自己生命的突破熬炼，最后呢，他眼睛就看神，所以他能够接纳我的软弱，然后他对我是信任的。我记得以前呢，在高雄圣光做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我们有团体辅导，其中有一个就是信任，关于信任啊，我们有一些游戏带团体辅导这样。然后我们就说，从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从我们这学生里面，你要出生死任务，你选3个人，加你4个人。所谓生死，就是你们一起出一个任务。如果到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人说啊，这里野花很漂亮，我要去欣赏一下。他一掉队，那你们就等于完蛋了，你们就死了，因为他一掉队，他会被仇敌打死。你不能说啊，他死了，我们3个还可以回来，没有，死一个就等于全军覆没呢。那你要选谁？就竟然有一个传道人，我的学生，竟然学我。他说："老师，是不是你们在场2位老师，我们都能写？"我说："可以啊。"就他们竟然写我，我很惊讶。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选李老师，因为我知道，我选他，把我的信任给他，他一定会把我们4个完好无缺的带回来。你知道吗？要有人这样把生命交托给你，敢说这句话，那还真不容易，那表示说这个人对你真的是挺信任，信任到把生命都交在你手里。虽然这只是一个游戏啦，但是他真的是可以看出来，哦，你这个人，哦，人们会不会信任你？为什么？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每个人呢，我当然不是说我有缺点给自己找借口了，但是真的你要能够不看我的缺点，用我的优点的话。你要敢把你生命交给我，我就敢把你训练成一个大师。假设我能训练成的话，by God's grace，靠着神的恩典，if God will，如果神愿意的话，我真的可以把你训练出来。问题就是，秦老秋老也是有一把年龄的人啊，虽然比我年轻啊，现在的人都是很年轻啊，都30、40岁，20、30岁，哎呀，这些人经不起说，经不起讲。稍微要说他一下，说啊，你这样子哦，这样子骄傲，哇，他马上顶撞你，啊，稍微一说他什么，哇，他是陶瓷碰不得，马上就会说，那你要我怎么样？我怎么训练你？那你还没去武当山拜师学艺，早期拜师学艺那师傅可是响叮当啊，你这里不到位，他棍子就抽打下来，你声都不敢吭的啊，对不对？那现在不是啊？你们这种爱学不学的，然后说只要老师脾气好，只要老师顺着我，就是老师你必须要你把所有好老师的条件都加在我身上，那是我应该努力的方向。然后你怎么不把所有好学生的条件也同样要求在你身上呢？你既然要求我很好，你既然要求我好好说话，那么我更正你的时候，你就要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要更正你，对吧？你不能一副理直气壮，你就是对的，那你是对的，你就做我老师好，你就不要做老师嘛，对吧？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都很想短期间呢学到很好的，但是当有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在某种领域上他有资格来教你的时候呢，你又不看他那个领域的资格，你就想取而代之，那你能够取而代之，你就会找这个人另外一方面的缺点。你想学圣佛，你当然是找我啊。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求主赦免我，好像很骄傲样子，真的不是。你要。有能力，要是真参加我们的辅导，你要是我们开一门课，你跟着在旁边观摩看，你会很惊讶。很多人都观摩过，一个大老板娘，她说："哇，老师，今天你这个辅导，我真的开眼界。"她说："你怎么敢问这个问题？要我就不敢问，我就问当事人嘛。"我说："如果你女儿今天真的照你这样讲，她不正常，她要是跳楼死掉了，你会怎么样？"她说："老师，我就不敢问这个问题。"我说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我要这样问是要提醒他。那如果你把你女儿看得过重，那有一天这种生老病死你怎么办？所以我要预备他的心态，不然他今天他女儿都拿这种东西来挟制父母亲， 搞了这个38岁的女儿，然后回家竟然不听老爸的话，老爸不开心，他跟老爸之间闹不愉快，早餐给你预备好，煮了一碗面条，就父母亲回来发现这个面条竟然倒在这个女儿，竟然不吃就算了嘛，竟然倒在床上。嗯，我告诉你，如果做父母亲哈，他如果是小学3年级，他真的敢倒，我可以保证，你真的敢拿鞭子抽打他。你不爱吃你就放着，你不爱吃你就倒到厨房的垃圾桶里面、垃圾桶里面，拿倒在那个床上，对吧？啊，38岁，天哪！其实这样讲的时候呢，可能。Anyway， 你们没有跟从我啊，所以你听你会觉得说啊，这个老师在说大话。那如果说大话，你干嘛听我讲解呢？我讲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应用。如果我说大话的话，我请问你，我到底有没有讲出真相呢？对不对？我告诉你，那还真不是我自己说嘛。那为什么辅导人家要来找我？你说他找你是因为你有名？不对，他找我是因为我不轻看他。你说那些牧师、那些传道人、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要找我？你说，那还不是你顶着一个光环博士的学位？我告诉你不对，因为我不轻看他，我不定他的罪。我认为，如果他愿意悔改，神还是会重新给他机会，神会使用他，神可以从烂堆当中、淤泥当中把他提拔起来。你信这话吗？那这就是他们来找你，你灵里面骄傲。你虽然辅导他，但你灵里面骄傲，他知道的。而且你辅导他，你总想让人家知道，三言两语把这个人教导打发过去，他点头说对对对对，你就觉得辅导完毕，你还看不出他哪里有问题。但我不会，我会很耐心的，反正你不愿意悔改，你愿意来找我，我就跟你耗耗到什么时候呢？耗到圣灵得着你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没有这种什么成败观念，我没有啊，这是大家都会有的试探嘛。但对我来讲，它已经不是试探了嘛，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想学，那你就好好求主给你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同样道理，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谦卑受教的时候，我跟你讲，今天我要谈的就是管训。如果你真的在神面前谦卑受教，你就不会被世俗心理学洗脑，说不能仗打。我曾经在BGA 那里培训儿童教育辅导的时候呢，竟然有一个有名的牧师的妻子师母，人家是出于好意，一个姐妹邀请他来，他前面还没上我们第一门、第二门这些课程，他后来就来。所以我就觉得你们还是我们开第一门课的时候，好好中规中矩来学吧。前面3门是很重要的，第一门要生命改变动力学，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改变；第二门就是辅导与圣灵工作，然后接下去是圣经人格论。这3门真的是可以打下你的基础。如果你不好好学，你光学的那些技巧是没有用的。结果呢，当我们学到的中阶，讲到儿童辅导教育的时候呢。这个师母她没有办法接受我讲要仗打要管训，她说我从小爸妈都没有打过我，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哎，我们讲过，我们第一门讲过，你个人的经验，神的护佑的经验，不代表它是真理。如果神真的说像你这样讲说不可以仗打，那你就拿着真言书你去告上帝嘛。你去提告，你到属灵的法庭去提告，这个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你就去提告那个漠视者上帝，说你搞错了，你跟我们人类经验不合，我们的父母亲大多数没打过我们，我们现在不都是有头有脸吗？而且很爱主，很爱耶和华，那你这个耶和华有没有搞错啊？竟然说要仗打管教孩子，哇！所以第一天呢讲不通，第二天呢讲不通。甚至呢，课堂上花了半小时，我都看已经上过我们前面几堂课的学生都皱眉头了。那我就笑笑，我说：“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问题放下来，继续教，继续教，继续讲，然后继续为他祷告。”因为心想还这么有名的一个师母。然后到第三天，因为总共5天嘛，到第三天下午，哇，他不知道哪一根筋突然被神扭转过来，他竟然听懂了，他竟然说：“是我们是应该这样打。”所以呢，如果你谦卑的话，你应该按照耶和华神的心意去管训你的孩子。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加上我们夫妻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然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气会出在我们孩子身上，还有孩子呢，生来也是在罪性当中，他有一些小魔王的那种行为出现，你也很火大的，然后你说他，他也不听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落入到你们没有彼此喜欢，这时候怎么办呢？虽然喜欢是天性哈，爱是要意志力，但你可以求神改变你。你真的说神啊，我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他是按照你形象造的，请帮助我。我没有能力改变我自己，但你必须要改变我。那这是你孩子对吧？你就去跟神啊，像摩西那样跟神撒娇祷告啊。摩西很厉害，摩西都用神自己的属性来跟神讨价还价，你知道吗？他会说：“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对呀。”以色列人不是摩西生下来，不是摩西宝宝出来的，是耶和华。那你现在你的百姓现在要肉吃，那我又不是他爸妈，你才是，你给他肉吃。你知道你就是要这样去跟耶和华讲说：这个孩子又不是我要生的，是你给我的产业。既然你给我产业，你托付给我，那你不会给我过于我所能承受。现在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嘛，那你岂不是要拓展我的能力吗？你就这样去跟神求。然后神就一定会给你，然后你就发现磨合磨合磨合到最后，你很多那种不合神心意的那种习性也好，德性也好，竟然在结婚之后被你老公被你老婆磨到，你是一个很美的人，你很多习性竟然没有办法自我牺牲，竟然磨到最后呢，你家的小宝，你家的小花，把你磨练熬练到，竟然神是用你的孩子。来把你磨得很美，你有没有想过？那当然了，我们都希望说，我今天祷告，咚，明天我就是那样的人，那是不可能的。那人家那个要拿奥运金牌的人，今天祷告，明天就拿奥运金牌吗？没有啊，人家也要4年啊，或者说3年又360天的努力，然后最后比赛那时候他去了，他才能去验收他这3年多来努力训练的结果嘛。所以呢。孩子的确会让我们抓狂，这个我一点都不怀疑。所以，当你来告诉我说啊，老师，你说对，我们家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小魔王的时候，你气得要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不会像别人说，你怎么可以说你家小孩是小魔王？我不会，我会点点头说，对呀，对呀，在亚当之后，哇，所有人，包括你我，包括孩子，真的都是小魔王，亏得我们有耶稣，不然我们也变成中魔王。我真的会同意你说的。但是亏得我们有耶稣，所以呢，因为你有耶稣，所以你就不是中魔王。那因为小孩如果有耶稣，他就不是小魔王。那我们自己没能耐把他带到主面前，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如果真的把神的话认真下来了，去做父亲，去做母亲。结果你别管，你今天做完了，他还哭闹，没关系，你继续明天继续坚持耶和华的正道。问题就是很多父母亲哦，就是爱自己，所以看孩子哭闹受不了了，算了，任凭他。你一任凭他，他得到他要得到的，他不哭闹了，你也乐得耳根清净。你看到没有？你爱自己过于你爱孩子，你懒得跟他，你懒得去管教他。为什么？你以为你太爱你自己的舒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训练我们的孩子是与非、善与恶，而这个是非善恶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在神面前活出来，在家居生活活得最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子的话，那孩子真的是会很糟糕。如果你已经尽了你当尽的责任了，那孩子纵使他的罪行真的很大。到一种程度，他根本不甩你的价值观，他也不跟从耶和华神。但基本上，他长大，他不会去作奸犯科，他不会去抢银行，他不会去杀人放火，他不会的，他不会去偷钱的，他顶多就是那种比较小事上，我们所谓的小事上，什么自私啊、骄傲啊、贪婪啊，但他一切他还是会中规中矩的和地上的法律，虽然不合圣经的法。这种诫命，这种律例典章，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神在敬畏他的家，那些家庭，那些父母亲身上，真的神就赐福给他们的家庭。你有没有看见啊？ 有一些家庭真的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其实我看见过， 我在美国教会看见我们的那个 Greg and Wendy， 他们做的真的是很不错。那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最大功课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在做教导的时候是比较是那种教练型严格训练。难怪有一个保罗老师就对神学生说，你们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们有李老师在场训练做你们的教练，可惜他们不珍惜，哎，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在做教导的时候我比较像教练啊，没有为父母的心肠，因为我就是训练你达成目标。但是在我辅导的时候，我认为或者说别人认为，观摩员认为，当事人认为，我比较有父母亲的心肠，因为我会知道你就是小孩，你就是犯错，你就是长不大的孩子，你就是跟神在那边耍赖，我知道。然后我也知道神许可你，但神至终会把你训练成你该是怎么样大人就是怎么样大人，他不会让你去做小孩。那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配合神，我只要顺服神，我该怎么样去温柔对待你，该怎么样挽回你，该怎么样温柔的指正你，该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教导你，该怎么样刺激你去思考，刺激你看到自己需要耶稣的那个需要性，我真的可以做得很好啊！但是我的人生里面不都是辅导，你要知道辅导很累的，辅导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每次辅导完我真的是挺累挺累的，因为你整个人就必须要非常的警醒，非常的顺服神，非常的敏锐神的灵在这当中的运行，神要说什么、你要怎么去顺服神，然后出来的话语就是神要你说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But anyway， 总之我们求神做工吧，就好像神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使为父母的心转向孩子，使孩子的心也转向父母，让他们彼此呢喜欢。所以呢，我们要特别为我们家里面有孩子的家庭来祷告，父神求你让父母亲真的、很多父母亲都承认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呢，他们很天然的就会有一种不是故意要比较，但是就会有偏、可能会比较偏这个人是因为老来得子啦，或比较偏那个人因为他是男的啦，或比较偏这个人是因为他比较柔顺啊，或比较偏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可以带给我很多荣耀啊，拿奖状啊。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会偏心。那如果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的，那其他没有被偏心到的孩子就会吃醋，就会嫉妒，甚至会觉得爸妈不爱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这样，就以为爸妈不爱他们，哪怕就算他们的爸妈真的很现实啊，眼中只有钱只有名只有利，然后我们不是那个可以带荣耀给我们父母亲的，但是神啊，只要我们在你面前好好为你而活，我们仍然可以是带荣耀给你的。因此恳求你真的在这里面工作，让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看见你为父的心肠，你为母的心肠，好让我们真的先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以至于不管我们父母亲怎么样带我们，我们都知道地上的父母亲虽然离弃我们，但耶和华必收留我们，让我们单独在你天父的爱里面得到满足。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他们小时候被父母亲苦待了毒打了，求主你自己亲手医治这些、弟兄姐妹，好让他们的眼睛被你那慈手一摸，他们看他们父母亲就不一样了，他们会用比较多你为父的心肠，比较多用你基督的心肠挽回罪人的那种心肠去看他们的父母亲，能够选择饶恕，能够选择为父母亲来代祷。主，我也恳求你，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人已经结婚了，而他们的孩子、不是那么的听命，不是那么的柔顺，让父母亲真的包括自己婚姻问题以至于对孩子有怨啊、求主真的使他们的心来转向你，让他们可以来向你倾心吐意，以至于他们不会把他们的怨气积累然后发作在孩子身上。求主的宝血遮盖这些、信徒父母亲，求主的十字架就在这些父母亲跟孩子的中间，也求主施恩怜悯，让信徒的孩子能够，如果他们的父母亲不够敬虔不够爱主， 求你自己在特殊恩典里面，因为你让他们生在信徒之家，那虽然父母亲不敬虔不爱主，但他们可能比较有，比其他没有信耶稣的父母亲的孩子们更有机会可以到教会。求你让他们有很好的主日学老师，求你让他们对你的话语，真的你说 不要拦阻小孩到你那里去，你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那样，就求你让孩子们对你有单纯的信靠，以至于他们从小他们可以，如果看到父母亲有缺点或不是，他们不会抱怨，因为他们会有更好的一个在天上的父，所以他们能够回过头来有柔软的心，对父母亲没有记恨，免得他们在被教导的时候或者长大他们会有苦读伴随着他们，最后他们心里面都是开开心心的，对父母亲都是非常感恩的，求主让他们的心对父母亲是喜欢的，求主让父母亲对自己生生所生的孩子也是喜欢的。但是主啊，我们在罪性当中长大的要这样子很天然的喜欢，这个由不得我们，只有被你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自然的发出喜欢。愿主你为你自己的教会的缘故，为了基督徒家庭的缘故，求你呢真的是照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祷告那样，求你将你的灵放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在那家运行，求主让你的灵在所有的信徒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没有浇灭你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呢真的能够所谓的跨世代没有代沟的可以彼此喜欢，不会孩子说啊你这个老扣扣啊，你根本都不了解我，也不会让父母说啊你们这下一代简直是一代不如一代。主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父母亲真的是顺命于你，把你的话语忠心的交给孩子，孩子也因着主你格外的恩典跟工作，他们也能够真的是听从父母亲的教训，把他们的心转向你，以至于孩子没有轻看你借着父母亲管教他们也不轻看也不厌烦你借着父母亲责备他们，让他们的心真的是可以因着父母亲把你的训诲教导他们，他们使父母亲欢喜是因为他们使你的心欢喜，让他们的心真的归向你，真的喜悦你的道路。愿主你自己特别怜悯你的教会，你的百姓们的家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